以色列防长话，哈马斯将不复存在，伊朗骑虎难下。股市暴跌，移民暴涨，官媒急到口不择言。科技战升级，美制新禁令遏止北京军力发展。中国河南执法人员开巡逻车载人偷高粱。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24日星期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10月22日，以色列国防军再次加大对加沙的攻势，集中在加沙地带的中部和北部。同时，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冲突升级，以色列采取行动先发制人，派遣军机23日凌晨空袭了真主党的两处基地。六国西方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重新全力支持以色列防御恐怖主义的权利，同时遵守国际法，尽可能保护平民。以色列军方表示，以色列战机星期一凌晨空袭了黎巴嫩真主党两处基地，一处空袭地点位于以色列边境的城镇马塔特附近，距离艾泰隆西南边大约13公里，另一处就是在撒巴亚农场北部。这两处正准备向以色列发射反战车飞弹和火箭弹。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22日在特拉维夫空军指挥中心发表讲话的时候，特别强调以色列军队对加沙走廊发动的地面行动可能会持续几个月，但是今次攻势需要成为对加沙的最后一次行动，并且明确指出未来哈马斯将不复存在。俗称新贝特的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新成立了一支精锐部队，要追杀每个曾经参与突袭行动的哈马斯成员。这个精锐部队名为 Lili， 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以色列永恒不会讲大话的意思。 Lili 部队成员包括情报人员和外勤特务在内，专门针对哈马斯武装部队派系的精英部队努克巴，将会致力于追捕和消灭两个星期之前参与大屠杀的每一位哈马斯武装分子。早前以色列在几次的袭击里面已经杀死了几名哈马斯努克巴部队的关键人物，包括指挥官卡迪以及领导哈马斯武装分子在尼林武坟下屠杀恶行的赫德拉。在以巴冲突持续的同时，哈马斯创办领导人的仔约瑟夫打破沉默，企出来谴责哈马斯，并且为以色列提供策略。他建议以色列军方研究使用天然气将哈马斯赶出加沙水道。约瑟夫在哈马斯领导层核心出世，因为哈马斯的残暴而心灰意冷，加入了基督教。他曾经为以色列从事间谍活动长达10年，因此在美国寻求庇护。19日，约瑟夫通过霍士表示，以色列方面必须要鼓励加沙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家撤离到埃及，并且对加沙北部实施围困，因为那里是大部分隧道所在的地方。他建议以色列在撤离平民之后应该研究使用天然气消灭哈马斯。他说听起上来很可怕，但是他见不到任何其他选择。隧道是互相连通的，天然气可能是解决方案之一。他认为不能够贸然进入加沙，没有一支现代军队能够应付这种战争。他说自己非常了解哈马斯，他们不关心巴勒斯坦人民，不尊重人的生命。同时，以色列政府公开表示，在哈马斯成员的尸体当中发现有关化学武器的制作方法，显示哈马斯企图对以色列使用化学武器攻击。以色列总统何索22日向英国媒体出示一份文件，是在被击毙的哈马斯成员身上发现的。文件详细列出各种图表，包括怎样使用氰化物制造化学武器和怎样使用，并且教导怎样散播氰化物制造大规模死伤，这是哈马斯图谋灭绝生命的罪证。倒戈哈马斯的约瑟夫还指出，就他所知， 哈马斯不是为巴勒斯坦人民服务，而是为伊朗服务。伊朗是哈马斯的后台老板。日前，哈马斯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又再次威胁以色列和美国尽快收手，否则中东将会面临失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扬言，和哈马斯之战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但是路透社报道，伊朗只是狐假虎威。九名伊朗官员承认，随着冲突升级，伊朗发现自己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正试图控制这场持续恶化的危机。根据伊朗官员的讲法，面对以色列可能全面入侵加沙，伊朗若果袖手旁观，将会重挫他40年来追求的区域支配地位，被代理势力视为软弱。但是若果大举攻击美国盟国以色列，伊朗可能损失惨重，并且导致国民不满国家神权统治者。而且伊朗早已经陷入经济危机，因此伊朗最高决策者暂时只能够俾佢嘅代理黎巴嫩真主党有限度跨境突袭以色列军事目标，以及区域内其他结盟团体对美方目标发动低级别嘅攻击，同时避免事态急剧升级，防止本身卷入冲突。而外界亦都注意到，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之前经常对以色列发出威胁，但是自从危机开始以来，仲未曾公开讲话。10月22日，西方有六个国家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辛伟成、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索尔茨以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发表联合声明，重新全力支持以色列和他防御恐怖主义的权利，并且同时遵守国际法，在可能的情况下保护平民。另一方面，他们正采取外交协调行动，和中东地区各关键伙伴寻求防止冲突蔓延，维持中东稳定，以政治解决方案找到持久和平的方法。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22日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说，中共国、俄罗斯和伊朗是乌克兰和以色列战争的新邪恶轴心。10月22日，撑以色列的游行出现在伦敦、柏林和日内瓦，他们高呼俾人质回家。美国的最新民调表明，接近85%的美国人支持以色列。近日中国股市经历连续下跌之后，沪指快速跌穿3000点，代表外资的北向资金一个星期之内净流出240亿，同时微信移民指数暴升1157%。有分析指出，股市向下，移民指数向上，方向相反但是又相同，就是君子不立危墙下，资本正在出走，韭菜亦都正在出走。最新的指数显示，中国资本出走的恐慌正在迅速蔓延和爆发，但是9月份一个月中国外汇的净流出就高达750亿美元，创下2015年人民币贬值以来的最高峰。分析指出，中国9月份出现的多年以来最大的外汇流出只是一个开始，这个趋势很快就会蔓延扩大。而中共官方媒体就心急了，日前发文指责说，一有风吹草动就叫外资大规模撤离中国的，非蠢即坏，那更显得此地无银三百两。10月21日，官方媒体中国新闻网发文为自己挽回面子，说外商投资是市场行为，不可能始终波澜不惊，美联储持续加息，外资企业投资行为丝毫不受影响，对中国新增投资没有一些波动是不可能的。还狡辩说，一些外资企业退出中国是因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落败而被迫退出，或者成本上升而选择其他成本更低的地方，再正常不过等等。并且说，前三个季度中国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有37814间，同比增长32.4%，表明今后中国吸引外资仲有不少潜力，并且断言外资企业大规模撤离中国不合经济规律，亦都不符合实情。只不过没想到 官方的洗地文章一一被民众拆穿。网友反驳说，新增投资企业这么多，那新撤走的又有几多？经济冷暖人人可知，天寒地冻，你将温度计较到40度亦都不会觉得热的。有人说，我在上海，我亦都给你三个要素。第一，外资企业工作机会越来越少。第二，陆家嘴你去看看出租率。第三，再看看办公室租用空置率。啊，还有第四，国际大都市魔都，现在外国人有多少？承认啦。还有人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有关部门就不知。我只是知道郑州的富士康大部分走了，北京的奔驰两间厂亦都停业，广州一个日本汽车牌子亦都倒闭了，很多世界知名企业还搬迁到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国家。撤不撤我不知道，我只是知道以前珠三角遍地台商港商，现在点住灯笼都找不到两个。曾经世界最繁忙的贸易港口，船只出入需要排队，现在等了成日都见不到一两条船。这几年如果不是有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收留了大部分失业人士做网络乞衣维持生计，不难想象大街那里会有多少流浪失业人群。用户836837说，用出走这个词语好一点， Tesla 和苹果是下一批，如果可口可乐、康师傅统一这类公司撤离的时候，真是成为宇宙第一了。有评论说，股市暴跌，移民暴涨，成为当局新时代的形象写照。习当局指导的方向越来越全面，举办的会展越来越豪华，而普通民众就越来越绝望。美国商务部工业暨安全事务次长埃斯特韦斯10月21日证实，美国政府考虑限制中国用户存取和使用美国企业提供的云端运算服务。日经亚洲报道，美国政府考虑限制中国企业使用美国企业云端服务一事并不算是新闻，但是埃斯韦特斯是以主管官员身份证实这件事，并且解释原因。埃斯韦特斯在日本出席富士山对话政策论坛的时候透露，美国正在研究管控云端技术的最佳办法，而感需要同产业界进行磋商。他表示，令人担心的是，人工智能在未来很可能将会指挥和控制军事后勤和军用雷达，电子战能力亦都会提升，所以美国希望确保我们能够对云端使用实施控制。之前有分析认为，美方此举恐怕将会打击到阿里巴巴、华为、腾讯和百度等中国科技企业的云端业务。据台湾工商时报消息，今年6月底，美国政府就已经积极和谷歌、微软和亚马逊等美国企业交流，来了解中国云端企业如何运作。就在当月底传出，为了堵截中国人工智能公司通过租赁云端服务来规避美国的晶片禁令，美国考虑对此施加限制。另外，10月17日，美国政府在晶片领域再次投下震撼弹，计划限制英伟达等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先进的 AI 晶片，来阻止中共开发用于军事用途的人工智能。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人工智能确实有潜力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但是如果落入错误的人和军队手上，亦都会造成巨大而深远的危害。同时，美方亦都将13间中国公司加入出口管制名单，其中包括两间中国 GPU 企业摩尔线程和碧印科技。中共宣称美方的行为是单边霸凌，坚决反对，并且要求尽快取消对中国半导体的出口管制。但是观察人士认为，这些呼吁难以动摇美方决心。在河南周口市郸城的城郊乡，这个月中发生粟米地被村民集体起哄抢夺事件之后，信阳固始县的三河尖镇又发生行政执法人员开巡逻车载人偷割农民种的高粱事件。当局23日证实确有此事，目前已经拘留姓恩的男子和偷高粱的同党。 中国微博日前热传官方通报执法人员开着巡逻车偷高粱相关的标签文章。影片可见一个男子穿着制服，当时站在路边看着头戴斗笠的同党不断割高粱碎。后来两个人发现有无人机接近拍摄，马上将高粱放上车，开车离开现场。据报道，这名男子姓恩，是三河尖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同党就是三淮村姓张的村民。两人除了被逮捕查办之外，因为殷某的中共党员身份好失礼，三河尖镇纪委会唯有声称要针对这件事展开严厉追究。中国网友热烈讨论说，做官的偷农民都是什么土匪，隔住荧幕都为地方政府感到尴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看只是留一针一线啫啩。还有人抄出官方22号发表的可笑辟谣文章，原来地方当局一度解释说执法人员是在度维持秩序，后来见到事件搞大了才改口承认是偷高粱。一名网友就贴出其他相片，质疑当时偷高粱的一共有四个人，为什么现在只是拉了两个人来调查呢？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